书接上回，许世友进了新集城，见着陛下党员赵老伯，推心置腹，是无话不谈。这顿饭也吃完了，许世友把情况也摸清了，晚上睡不好觉。哎呀，对那100多名弟兄啊，心疼啊，救又救不了，你说怎么办呢？岂能善罢甘休啊？无论如何，我也得出出气，叫国民党这些反动派也怕他一下子。所以到第二天吃完了早饭了，许世友跟赵老伯说：“老伯呀，我们打算到刑场去看一看。看那干嘛呀？多惨呐！不，我想去一趟。另外呢，我还有点事想要办，我打算给他们点动静。你给他们啥动静，那您就不用管了啊。总之不会出事儿的，万一出事儿也不会给你老人家找麻烦呀。就你们仨人？对，就我们仨人，我们也不劫法场，我们就到那看一看。那好吧，听你们的。”这李从儿就说：“老人家，我们队长可不是一般的人呐、啊，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许世友。是啊，我早就听说过许世友，许世友，今儿个终于见了面了，我非常高兴。我知道许同志浑身都是功夫，了不起呀、啊！你千万别艺高人胆大，捅出娄子来。”许世友点了点头，老人家尽管放心。就这样，他们暗带暗器起了身了。于是就发生了刑场那些事儿，那两镖都是许世友打的。等法场乱了之后，他们趁着混乱，又偷偷的回到赵老伯的家里头，把经过跟赵老伯一说，赵老伯又惊又喜。惊之惊，你们仨胆子太大了，这是捅了马蜂窝呀。喜之喜，打死两个刽子手也算出了一口气，但是又非常难过，死了100多弟兄啊，能不难过吗？当天晚上这顿饭呢都没吃好，老头吃不下去，许世友也没吃好，为这事堵心。许世友就说：“老人家呀，我看孟云清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，他们肯定要全程搜查，咱们事先要做好防范。”
是是是，我早就做到心里头有数了。
老伯，还有一件事，一会儿吃完饭指着灯你们休息，我还要出去一趟。
你上哪儿去？
您告诉我，孟云清这个王八蛋住在什么地方？如果得便我把这小子宰了，擒贼先擒王，我把我的宝刀我得夺回来。有关这些情况，许世友跟赵老伯都介绍过，老伯知道是怎么回事。
就你一个人
啊？
哎呀，你胆子太大了，
这可是再次深入虎穴呀。既然你要去，那我就告诉你，你呀，奔南走到南关城门脸里边，靠左手有一座深宅大院，门口挂着牌子呢，孟云清就住在那里，那是临时的指挥部。自从他打了败仗退到新集城之后，刘芳呢为了照顾他，把那所宅院暂时借给他了。再者一说，那所宅院你知道是啥吗？原来是第一监狱，关押犯人的地方，因此房子十分的坚固。孟云清十分高兴，大概有400-500人吧，都住在那个院里头，其他的军兵住在寺外。你一个人去？
哎呀，我有点不放心。
您放心，我去侦查侦查，得下手时我再下手，不能下手我见好就回。
那行那行。
李同儿和罗英怀就说：“
队长，我们也跟着，多一个人手，多一份力量。这敌人现在正在兴头上，本来闹法场，把他们都给惊了，一定会加强戒备。您一个人去了，我咋能放下心呢？
不用不用，人多了害事啊，人多了目标大，有我一人足矣，我就是踩踩盘子而已。
踩踩盘子就是踩踩到摸摸底，两个人也就不勉强了。再看许世友把小包打开，取出一套夜行衣，这夜行衣啊都是黑色的，便于隐蔽，绢帕罩头，上身下身都是轻的，腰带的纱上，许世友背背团长那把战刀，插着双枪，另外预防万一还带了四颗手榴弹。就他那一个人再带上这些家伙事儿，就一排的敌人也不是他的对手啊。许世友抬胳膊抬腿，没有半点崩挂之处，为了以防万一，又找了块黑绸子把鼻子下边全挡上，戴了个大口罩，跟赵老伯等人告别，起身直奔孟云清的驻地。这许世友多大的胆子，等到这之后，他心里头有了数了，转到西墙外看了看，这墙一丈五尺高左右，上面还有刺儿网，那能挡住许世友吗？许世友往后倒退了几步，脚尖一点地，腰眼一拧，蹭这一下子就蹦起八九尺高来，俩胳膊一探扒住墙头，紧跟着再一逼了腰上去了，躲过了刺儿网，就跳进院中。本来许世友打算把前院后院全摸清楚，尤其是孟云清住的哪屋，这是他非常想要知道的。这事情弄得不巧，今儿晚上不顺的，他刚跳下来没走上两步，迎面正好遇上巡逻的哨兵。哨兵一抬头一看，一个人，黑衣人，脸上都蒙着的，把哨兵吓了一跳，喊了一声什么人，哗啦把子弹顶上了。这巡逻的哨兵不是一个，一共是六个人。许世友见势不好，是转身就走，越墙而出，这才回到赵老伯的家。回去了长叹一声，嘿，空去白回呀，他娘的倒霉，遇上巡逻的哨兵了，怎么那么巧来了个面对面。老头就说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啊，你们也累了，赶紧早早的歇着吧啊，然后有事咱们再商议。按下他们咱不说，单说孟云清听手下人一报告，说有一个黑衣人到了后院了。孟云清比猴都精啊，本来他就害怕红军，接二连三发生的事情吓得是毛骨悚然呢、啊。一听说黑衣人摸到他院里来了，这不要他的命吗？他简直像发了疯一样，搜，给我搜！巡逻的哨兵就说，他已经跑了，我们亲眼得见呢，比猴子跑得还快，越过高墙头眨眼就见不着了。啊，他会飞，有翅膀，那倒没看清，那也不行，给我搜，把高成龙给我叫来。他的心腹高成龙副官从外边进来了，哎，团长有何吩咐？你他妈死到哪儿去了？你发生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不知道吗？啊，哨兵向我报告这功夫，你瞅冷的就见不着了。嘿，长官您别着急呀、啊，我烟瘾上来了，我利用这机会抽了口烟儿，呸，没出息的家伙，我告诉你高成龙，今天就是挖地三尺也得把闹法场进我院里这黑衣人，就是那红衣军，全都得给我抓住，要抓不住的话，高成龙啊，你就提头来见，
我说得出来就干得出来。
是是是是是，
卑职马上就照办。这高成荣接收了任务之后，在院里集合，带了300人呢，你还得留下一部分人看家呢。到了街上，他把这300人分成10队，1队30人，叫卷席筒一样开始大搜查，挨家挨户啊，你就听吧，砸门的声音此起彼伏，嘟嘟咚嘟嘟咚，开门开门开门开门，查户口开门，有没有生人，呼啦呼啦呼啦，简直闹的是鸡犬不宁。眼看到了半夜11点的，是一无所获呀，连个影子都没有。这高成龙不是个省油灯啊，他一琢磨这么干呢，白费时间，像那穷苦的老百姓家里头敢藏红一军吗？不能。那你说他跑哪儿去了？离城了？不可能，他们肯定下一步还有活干，现在肯定在新城城内，我得怎么想个巧招呢？哎，想起来了，他手下也有眼线，市农工商当中也有啊，咱们管他们叫特务。别看表面上是买卖人，实质受了军部的指示，监视着过往行人和市农工商。其中有个烟摊儿，烟摊儿的掌柜的姓王，叫王英，就是暗藏的一个特务，是他们的眼线。他领了30多人找到这王英了。王英啊，一边提鞋一边往外跑，两个人好悬撞个满怀。高成荣挺不高兴，骂着来的，你瞎呀，像疯了似的，你是干啥？哎呀呦，闹了半天是高副官呐、啊，我正想找你和团座向你们汇报呢。啥事儿？我发现了重要的线索呀。哦，莫非有红一军的下落？正是正是。这个王英小耗子眼睛转一转，压低声音说，我说高副官呐、啊，你知道他们在哪儿吗？他们在哪儿？这时候不是一个人了，最少是一个人。我发现有一条黑影，背后背着一把刀，锃明刷亮，在我眼前过去了，而且到了赵老伯的家里了。我看的是清清楚楚啊，越墙而过，到了他们家院里了，然后我就在外头盯着，一直没有发现他出来。我可以断言，现在那个黑衣人就在他们家。赵老伯，老赵头，能吗？你小子可把话说准了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老赵头不是好惹的，一旦到那搜查出来，你立了功了；要搜查不出来，叫他反咬一口，我可吃不了兜着走啊，连咱们县长都让他3分，那我亲眼得见呢、啊、哎，我看得清清楚楚，然后我想上县衙去报告去，没想到您老人家来了。 行，
我说王英啊，你可立了大功了，团座肯定重重赏你。现在我再问你一句，你看清了吗？
看清了，
一点差错都没有，
半点都没有。
不信我领你指挥指挥，他从哪儿进去的？
行，你跟我来吧。
说着话，高成龙带着手下这30来人蹑足潜踪来到赵老伯家外。这阵买卖早不做，上着扎板，里边黑咕隆咚。到了围墙的外头，王英就说，看见没，就从这儿进去的，我那看的是非常清楚。
好了好了好了，王英啊，别暴露身份，该干啥你还干啥去，随时听我的信儿。
哎， 这狗特务转身走了。高成龙心说背不住啊，往往是人们忽视的地方最容易出事儿。没想到这老赵头还保护红一军，还跟共产党打连连，不可能啊，老赵头家趁人直不缺吃喝，他怎么能跟穷棒子搅和在一起呢？你说不能，王晶也是久经考验的人呢、啊，绝不会胡说八道，他怎么不说张三李四呢，专门说老赵头家呢？看来十拿九准呢、啊，管他呢，我是奉命搜查，管你张王李赵，怀疑我就得查。他命令手下的士兵呼啦超把赵老伯家给包围了，而后他带着几个人上了台阶砸门，咚咚咚，开门开门开门。夜深人静，那声音小得了吗？许世友三个人跟赵老伯两口子还都没睡呢，一听这砸门声的动静就不对劲儿，许世友就站起来，一手握刀是一手握枪，老人家恐怕要出事儿，看见没，敌人要搜查，跟方才我夜探有关系。许世友啊，你不必惊慌，他们来千军万马，咱也有准备啊，哪儿都不要去，马上躲起来，咱别来个硬碰硬。老人家，要不我们要不啥呀，走不了了，凭着我的经验，四外都是他们的眼线，四外都是他们的人，你们一出去反倒露了馅儿了。老太太也说，我们后边有个花轿，躲到花轿里去吧，那个地方十有八九他们查不到。许世友一看听人劝吃饱饭呢，在人家这儿当然得听人家的了。三英雄点了点头，老太太拿着一串钥匙在头前引路，把花轿的门给开开了。这花轿的地方还挺大呢，一股潮气直刺鼻孔，里头伸手不见五指，让许世友他们仨藏到花轿。而后老太太把门关好了，嘎巴一声把锁上上，转身到前屋，冲着老头点了点头，那意思一切都准备好了。老头假装起来穿衣服，打着哈欠带着小伙计到了外边。谁呀，这么晚了烂敲门，你狗爪子刺痒了？开门，我们是国军呐，要清查户口，把门开开。老赵头一听就听出来了，高成龙他这嗓音特殊，有点太监的声，听起来非常别扭，不男不女的，刺耳的厉害。老头知道这小子是有名的坏蛋，心里头也在想，莫非谁把我出卖了？他们平常从来不上我这儿来，今天来肯定是有目的的，我要多加谨慎，要不说姜是老的辣呢。老爷子心里头犯嘀咕，表面上非常从容，让伙计把门开开了。门一开开，老头往外一瞅，好家伙，这么多人呢！就见高成龙全副武装，拎着盒子枪，是气势汹汹。不过一见着赵老伯，这高成龙还真就给面儿，把帽子摘了，鞠了个躬，又戴着帽子，啪，给老头敬了个礼。哎，赵老先生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呀，耽误你老睡觉了。不过我也是奉了上峰的指示，迫不得已呀。哦，高副官，我副官呢？别说了，吃你们这碗饭也不容易，你们要干什么？出事儿了，你没听说？有红一军大闹刑场，还有个黑衣人竟敢到我们军队的驻地刺探。 这事怪不怪？肯定共产党的人已经进了新基城了，我受上峰指示进行清查，你说咋办呢？是不是呢，老人家？麻烦您了，例行公事，我们就在里头转一圈，等我们走了，您再歇着。好说好说呀，高长官呢、啊，吃哪行饭都不容易，何况你是个副官呢、啊，对不对？你要升了团长，你不就是团座大人了？副官得听正官的，这个我理解，我理解。不过你说这些事儿，我是一无所知啊，怎么有人会跑到我们家来呀、啊？这门关的噔噔的，墙那么高，他能进得来吗？是啊，要不怎么说例行公事呢？我们也得转一圈看看，不是吗？您老人家说呢？哎呀，搜不搜到小事儿，我问心无愧。我敢说，红军他绝不敢上我们家来。哎，但是呢，你这一搜，传出去好说不好听，连我老赵头的家都被翻动了，往后我还怎么见人呢？是是，老人家，我知道您是个人物，您也是个名人，但怎么办呢？在这动乱的年代，咱们都得让一步。我现在就转一圈好吗？正这时候，赵大娘从里屋出来了。啥事儿啊，老头子？没你的事儿，睡觉吧。我睡得着吗？外头狼哭鬼嚎的，狼也叫鬼也嚎。哎，到底发生啥事儿了？哎，这位是高副官高成龙，说出了事儿了，要到咱家搜查搜查，好像那红一军跑到咱家来了。放屁，满嘴喷粪，咱们家走得正，行得端，正大光明，没做过任何亏心事，他搜就叫他搜吧，不搜他倒犯嘀咕了。老头一听老太太有把握，这才松了口。高副官请。哎呀，老人家，实在对不起，二位老人家得罪了，得罪了，往后我白酒，我赔罪。他嘴说的挺软乎，回过头冲几个班长示意，那意思好好的给我搜搜。这几十个人马不停蹄就展开了搜查呀，有很多人没到过赵家，挨屋挨户一看，好家老赵家东西真多的很呐、啊！搜啊搜啊搜啊搜了个底儿，朝上是一无所获。